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攻打拉法无法剿灭哈马斯。联合国报告指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传出战事涉及重型武器。乌克兰边境重镇被俄军轰炸，几千人撤离。美国退役飞行官员训练中共飞行员，同时涉嫌同中共黑客合作。调查报告指出，中共使用应用程式取得后台数据，加强海外宣传。拜登政府最快14号公布对中国的新关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可能会延续目前的暴乱形势。由于哈马斯仲有好多武装分子残存，倘若他们离开，就将会留下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真空，并且可能由哈马斯重新填补。布林肯强调，以色列全面进攻拉法无法完全剿灭哈马斯。美方目前仲未见到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结束之后的规划。美国将会继续同以色列讨论更好的方法，来获得更加能够持续的结果。同时他亦都警告，哈马斯已经返回加沙北部的某些地区，因此全面入侵可能会伴随着极高昂的代价，而以色列将会不能够不承担当地长期叛乱的局面。据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联合国官员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一座主要城市爆发使用重型武器的战事。联合国苏丹人道主义协调员沙米拉在声明中说，法尔希人口稠密区爆发的暴力事件令大约80万人身处险境。他说，受伤的百姓被送往医院，大家都尝试逃走。过去一年几以来，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帕罕同前副手达加洛指挥的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一直交战，令苏丹饱受战争痛苦。这场内战已经造成数以万计人死亡，并且迫使超过850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亦都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美国上个月曾经警告，达尔富尔最后一个不受准军事控制的主要城市法希尔即将受到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指出，我们需要紧急停火和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来推动政治进程，令这个国家重回正轨。据乌克兰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持续跨境攻击乌克兰赫尔科夫州的边境重镇沃尔神斯克，几千民众已经由该州的边境地区撤离。俄罗斯由10号起跨境突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以来，已经在当地取得窄幅进展，在星期六声称占领了该州五座边境村庄。据法新社人员星期日当日目击到，一群民众已经由该州边境城镇沃尔神克斯周围撤离，其中多数是老年人。另一方面，乌克兰星期日亦都对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发动无人机攻击，夜袭当地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受到俄军击落之后爆炸，起火燃烧。伏尔加格勒州长波夏洛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指出，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无人员伤亡。近日，美国退役飞行官员训练中共飞行员受到起诉一事，披露出更多细节。退役美国陆战队飞行员已经归化为澳籍的55岁男子杜金，因为指导中共军方飞行员驾驶降落航空母舰的飞行技术违反了美国法律，受到美国政府以多项罪名起诉。杜金的律师在近日提交给澳洲检察院总长德雷库斯的文件指出，美国政府由没收到的中共黑客设备中发现同杜金的通讯记录。律师表示， 到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中共黑客合作，因为美国当局由中共国防间谍苏宾手上查扣的电子设备之中发现同杜金的通讯，而杜金当时认为苏宾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职业中介，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苏宾合作。本案即将在5月较后时间开庭，届时澳洲检察院总长德雷库斯将会决定是否将杜金引渡到美国。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由 T-mail 等热门应用程式取得的后台数据，分析海外目标受众的偏好、决策模式和社会趋势，来进一步加强海外宣传的角度和方向。专家表示，美国需要更全面的数据私隐立法，保护个人私隐，来阻止数据流向中国。这份题为《中国特色的真相与现实》，协助中共宣传活动的系统构建的这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由热门的中国应用程式、游戏和网上平台获得海外用户数据，来深入了解信息活动目标受众的偏好、行为和决策模式，来进一步修改海外宣传。这些公司和中共政府以及警察部门都有共享商业数据，包括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的购物应用程式 T-mail 的中国母公司拼多多，而这些公司已经构成安全风险，并且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据美国财经媒体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预计最快在14号宣布就战略产业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其中电动车的关税将会重达100%。据信部分太阳能产品可以在这一轮的打击豁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经过接近两年的评估之后，决定在关键领域增加关税。中国电动车的整体关税将会由 27.5% 大幅提高为 102.5%。其他一些目标产业的关税亦都将会增加1倍或者2倍。拜登和幕僚团队最近几个星期花了很多时间决定相关细节，包括要打击的目标以及要避开哪些项目，以免不利美国经济增长。其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行政部门已经和太阳能产业打招呼，他们的部分领域将不会纳入关税打击范围，包括用于制造太阳能板零件的装置和机器，但是就不会调低既有的关税税率。
美欧和日本准备联手打击假冒商品。美领先中国在战斗机和导航使用人工智能。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遍布东欧，安全令人担忧。中国所有量子研究核心机构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欧洲和日本计划针对网上跨境交易中日益猖獗的假名牌等假冒商品联手加强对策。假冒商品大多数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和销售。据共同社13号报道说，近日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日、美、欧计划联手打击假冒商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从2022年冬天起和 Amazon 以及乐天等电商巨头和专家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快在2025年制定出防止恶劣商家销售假冒商品的行动指南。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算，假冒商品交易额截至2019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5%， 涉及鞋、服装、箱包、化妆品等众多品牌。据共同社说，假冒商品不单止剥夺了本该属于企业的利益，还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譬如发生服用未达到安全标准的医药品损害健康，使用电子产品导致火灾等问题。 美国努力在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使用方面领先于中国。据美国之音13号报道，着重发展人工智能，令公众担忧未来的战争将由机器进行，没有人类直接干预就选择并且打击目标。官员说这个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美国发生。但有人怀疑潜在对手会发展什么，军方没有选择，只能够迅速发展美国的能力。今个月，空军部长弗朗克·肯德尔乘坐首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 F-16 战斗机维斯塔，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空参加了格斗演习，体会了先进的空中作战。这架战斗机是人工智能工作进行的最明显迹象，但五角大楼还有几百个人工智能项目正在进行。在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当中，军方正在努力用人工智能替代依赖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导航。自由欧洲电台对九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东欧国家在过去五年购买了几百万台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虽然这些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制造商数据管理不严，并且同中共政府有关。自由欧洲电台12号的报道显示，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在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或者打算加入这些组织的国家中使用越来越广泛。预算紧张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价格实惠而且受到国家补贴的中国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这两家部分国有的中国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供应商。他们在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波克、科索沃、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虽然好像美国、英国和澳洲这样的国家已经将这两家公司列入黑名单，但欧洲还未实施类似的禁令。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5号开始的一次欧洲重要访问期间，欧洲大陆爆发了一系列中国间谍丑闻，欧盟也在打击中国的贸易行为。这些公司在欧洲的立足标志着另一个潜在的爆发点。美国商务部9号公布最新出口管制黑名单，将37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22家中国量子研究与产业化的重要单位。南华早报报道，这个是美国第二次将中国量子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列入这个黑名单，但是今次范围更加广泛。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者伊章奇说，中国在量子信息研究的核心力量几乎全入榜，这样的冲击是巨大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声明说，在新进这个榜的单位里面，有22家机构与企业因为取得或试图取得源自美国的技术或者是产品，以提升中国的量子实力，而被列入清单。声明补充说，这些活动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去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阻止美国资金流入中国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特定的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以继续阻止中国取得相关的技术。
顺丰员工牵报复巨浪，顺丰快递被爆卷俄乌战争，特尼西亚数百人抗议，要求确定公平总统选举日期。湖北数百人被盗用身份注册公司，内情曝光。华春莹失言，引网络嘲讽。涉非法开采金矿，中国公民在印尼被捕。中国公民记者赵兰健曝光了最近比较爆炸的消息，被陈浩剥削的中国顺丰快递员工一怒之下，在网络上揭露了顺丰公司子公司违反美国对俄罗斯禁运措施，向俄罗斯出口包括军民两用物质在内的管控物项，促请美国财政部 即刻将顺丰快递母公司及各子公司列入 SDN 制裁清单。这种较量持续了一个月，吓坏顺丰公司。这位员工亦被全网封杀。SDN 黑名单是美国针对其认定的恐怖分子、军阀、暴政官员或美国认为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人，以及国际犯罪分子，例如毒贩，执行制裁的名单。该制裁名单由美国财政部辖下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名单长达1500页，至今已有上万人或组织受到制裁。中国公民记者赵兰健评论话：顺丰公司呢次要跨立。据快递小哥话，佢喺顺丰华林分拨区工作，每日本班早收工后，仲要马不停蹄做小件区嘅嘢，做完歇一阵后，再去发件区帮忙。未经必要嘅休息，就俾其他班组做。喺呢个过程中，喺早上5:41被龙车撞伤。小哥哭诉话：顺丰上班好似受刑，我的受伤就发生在小件区做事的过程中。不过华南分拨区发布通知，认为他未按照公司操作要求进行作业，单人单手从农车前端拉曳转运农车，并以此为由对他处以四类责任，记大过处分扣10分。小哥说，在这个之前几日，他已经在安全员处签字认领处分，但是被公司使用诡计，因此仲计上当的结果。至此，小哥一怒之下表示，3月底睇到证人证明后，我觉得我仲系太善良啦，必须嚟一个更大力度嘅打击，并喺3个礼拜内付诸实施。佢话4月中旬，佢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处报告，顺丰以仿制公司为掩护，积极参与向俄罗斯出口包括军民两用物质在内的管控物项，促请美国财政部列入 SDN 制裁清单，首次引进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并由非顺丰航空飞的国际货运航线参与合作的深圳地平线速运公司，是长期为俄罗斯跨境电商 Dream Ocean、 Wildberries 等平台提供跨境物流综合解决方案。地平线当前的唯一股东是深圳市洲际投资公司，成立在2014年5月7号至2022年9年。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中央政府持股占比超过70%。小哥表示，妥妥的国有企业绝对位列美国制裁名单，每星期2次来里花湖机场装货、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电子产品等。这些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物项的军民两用商品输出到俄国，顺丰的子公司深圳地平线速运、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其中。根据美国第14024号行政命令，这些公司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在如山铁证面前，作为实际控制人大股东的顺丰自然亦逃脱不到。四月，美国财长和国务卿相继在北京严词警告，支持俄罗斯会面临严重后果。他揭露，洲际投资自2014年5月7号成立至今，有这样一家子公司，他的使命似乎只是为风卖网、地平线的设立而存在。为什么顺丰成立一家子公司要多此一举设置复杂隐蔽的股东关系呢？原因不难找到。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2014年3月中至12月末美欧相继对俄实施一系列制裁，这个就是顺丰计划成立对优电商平台的国际大背景。他还表示，这个世界上和美国对着干，同时还能够活得滋润的闻所未闻，强如苏联硬顶了几十年，最终以崩溃收场。小哥亦向欧盟在中国微博留言，请欧盟积极介入调查，恰断他的赴欧洲航班，禁止欧盟企业与其合作。赵兰健表示，顺丰已慌了，动用了全部高层力量封杀这个逆反员工账号。 新浪微博已将呢位顺丰员工微博账号删除咗，但系呢个制衡一个月嘅动态较量已被欧盟同美国所察觉。响全球各国都对习近平同俄罗斯勾兑嘅敏感当下，横空出世嘅顺丰公司介入一场国际战争，必将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好有可能顺丰公司将会遭受制裁，顺丰公司将会因此破产，或者破财消灾到乜嘢程度，都系最近嘅有趣热门看点。呢位新浪微博叫工商认定申请实录嘅顺丰快递员工，必将成为张扣扣、杨佳一样嘅英雄符号，更会比直接动刀嘅英雄多一层足智多谋色彩。赵兰健并坦言，顺丰呢种巨无霸公司亦克扣员工工商费，呢种虐待员工嘅行为即使被曝光亦冇杀伤力，因为中国本身系冇人权社会，而将顺丰勾兑俄罗斯，变相参与一场邪恶战争嘅勾兑，呢种国际社会敏感丑陋行为，浪晒响各国交锋敏感嘅时刻，呢个系一场巨大嘅反杀掀翻行动。北非国家特尼西亚12号有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首都特尼斯，要求释放被监禁的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人士，并确定公平的总统选举日期。这次抗议正值特尼西亚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针对记者、律师、活动人士和反对人士的一波逮捕浪潮。特尼西亚警方11号冲入律师之家，逮捕一向激烈批评总统萨伊德而闻名的律师兼专栏作家达克马尼。在同一日亦有另外两名记者被捕。选举委员会稍早表示，选举将按照事情举行，但随着为期五年的总统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目前仲未公开选举日期。萨伊德在2019年经过自由选举后上任，但是他在两年后关闭民选国会，并转移通过法令进行统治，进一步获得额外的权力。萨伊德亦接管司法机构的权力，反对派说此举为政变。萨伊德曾多次批评反对派争夺总统职位的行为，指反对派抵制上一轮国会选举，但同时专注于总统大选。反对派表示，由于媒体受到限制，以及著名反对者和活动人士遭到监禁，目前的政治氛围不适合选举。反对派在12号呼吁为投票营造干净的政治氛围，其中包括结束对新闻和政治自由的限制。反对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高级成员克米里说，今日没有公平选举的氛围，亦没有日期，当局正在镇压反对派、律师和记者。克米里是救国阵线的成员，今日的抗议活动是由该阵线举办。他接着说，11号突袭律师之家的事件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将使得独裁政权延续下去。特尼西亚最著名的候选人之一穆萨已入狱数月，至于另一位候选人扎内迪，则是从法国宣布他将参加可能举行的总统选举。不过外界预计他如果返回特尼西亚就会被捕。萨伊德指控潜在的总统候选人是叛徒并在国外寻求保护，但是他并未具体讲明他所指的是哪个。多年来湖北省孝感市有数百位村民在不知情下被盗用身份注册了公司，莫名其妙地成了大老板。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炮轰。今年4月下旬，孝感市大吴县吕王镇刘县村上百位村民发现被注册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且经营状态至今为存续。据陆媒报道，该村共有216名村民被办理了个体工商登记。村民汪增猛表示，他和父母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5个个体工商户登记。由于父母有病需要申请医疗救助，被告知因名下有商户登记不能够办理。汪增猛的父亲汪瑞良在2019年颅内发现肿瘤做了手术，一只眼失明，另一只眼看不清。 当他去办残疾证及申请补助时，才知道其父名下有一个2012年办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2023年7月，汪瑞良申请另一项大病救助时，又发现被登记了两个个体工商户。同年10月，其母亲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申请医疗保障时，他名下亦发现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信息。汪珍晚说，经过查询，他的身份信息亦被注册了商户。汪珍晚一家的事曝光之后，村入边的人纷纷上网查询自己的信息，发现自己的身份被盗用注册公司，其中2011年至2013年办理的工商登记最多，近几年的2022年、2023年仲在继续登记。公开资料显示，柴油种植为大吴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22年软油茶、干果产量约7700吨，柴油产量1540吨。大吴县县长包克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村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初步核实可能涉及套取油茶种植类国家政策资金。5月11号，该村村民向消商晨报表示，村民在村民微信群反映此事后，微信群被解散，此事引关注后，村官联系村民注销执照，但好多村民不同意，他们想将此事搞清楚，到底谁冒用了他们的身份，目的是什么，谁对此事负责。当地村民表示，村入面有上百人被注册了营业执照，有些企业都存活了十几年了，但是当事人却毫不知情。更离奇的是，这些盗用村民身份信息的营业执照，年报每年都有人填写，审核还能够顺利通过。究竟是哪个在这暗箱操作呢？迫于舆论压力，5月12号大吴县官方通报说，2011年至2023年，吕王镇原工商所邓某、方某等人在市场主体增量行动中，通过镇政府工作人员获取刘园村部分村民身份信息，违规办理工商营业执照154个，涉及村民134人，同时查出其他乡镇违规办理工商营业执照84个。目前这些执照已被注销。此事引发大陆网民的炮轰，上面都是卸得干干净净，敢讲没受益，敢讲之前不知道，尤其发起考核指标的上层部门，欺上瞒下，造假太多了，何止大误，不想讲，全国都有这种虚假增量案，哪个下达的市场主体增量行动计划的？荒山喷绿漆，一些指标，一些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为保住乌纱帽的手段，依此类推，以后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都是灰产。全国各地这种营业执照买卖非常严重，大部分拿去电商平台开设账号了。阿波罗网报道，9号晚华春莹的一个短片引发数万网友热议。有趣的是，华春莹在短片中将普遍信仰读成了普遍信仰是欺骗的骗，出现上升一样的滑稽效果。而且他所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遭到众多网友的一致冷嘲热讽。其中最令中共感到害怕的是，他想用中国人民的血肉筑成铜墙铁壁，而评论区留言显示中国人明确表示不会这样做。短片中华春莹讲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的普遍的信仰，是欺骗的骗。根据字幕，华春莹可能想讲普遍，没想到却讲成了普遍，是欺骗的骗，出现了上升一样的滑稽效果。在阿波罗网记者查看这则短片时，评论区已经有8万人留言，而点赞人数只有1万。网友在留言中以各种方式发表对华春莹言论的冷嘲热讽，评论比点赞多，大家觉悟都提高了。迷惘的睡不着，睇咗短片过后，我瞬间就攰啦。细个嘅时候，我以为我真嘅系祖国嘅花朵， 童言无忌，祝六一节日快乐。祖国有难，我一定给予高度重视，贯彻落实计划方针。放心，祖国有几爱我，我一定会加倍还给祖国。睇到呢啲评论，有网友总结话：网管去睡觉啦。5月11号，根据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的一份声明，印尼当局逮捕了一名涉嫌在婆罗洲进行非法开采金矿的中国公民。综合彭博社和印尼媒体报道，该部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表示，这名嫌疑人的名字缩写为 YH， 他雇佣了80名中国公民在婆罗洲西加里曼丹省吉打邦县的一个非法地点开采和生产金锭，被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官员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警察刑事和调查局逮捕。星期六晚上，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矿产和煤炭工程和环境司司长苏宁迪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发现嫌疑人 YH 在犯罪现场进行了未经授权的活动。苏宁迪奥表示，到目前为止仍在对已生产黄金总重量进行深入调查，计算国家总损失，并对相关各方进行调查。此外，他解释说，这些调查结果始于调查人员对母金矿石许可证的开采活动进行监督、观察、研究和检查的行为。调查人员发现了地下采矿活动。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表示，吉打邦工厂没有合法的运营许可证。该部声明说，经过调查发现，工人已将矿井延长至 1.6 公里以上，并扩大了隧道。据称，嫌疑人在一些当地居民的帮助下经营这些矿井，这些居民为他们提供包括家政和餐饮服务在内的支持。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仍在调查非法金矿产品销售地点。非法采矿在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很常见。国有矿业公司 PT 天马说，这个是影响其财务业绩的一个问题。根据印尼法律，未经许可进行采矿活动，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和最高1000亿印尼盾罚款。美以联合评估作战形势，哈领导人致命情报被抛出，臭国敏锐和魏吹捧彭丽媛另有所图。5月12号联合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活动，俄乌战阴影笼罩下，立陶宛总统大选登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沙持续战火纷飞，以军今日持续攻击加沙，且军队正在加沙数个地区和武装团体激战。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仍正式攻入拉法，实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周末已前往以色列，和以军参谋长进行作战形势评估。同时，美方同意向以军提供哈马斯领导人的致命情报，令哈马斯惶恐不安。5月12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北部作战，贾巴利亚地区再次爆发战斗。为了因应哈马斯对于北加沙贾巴利亚地区的渗透，以军决定重新清理该地区的恐怖分子和恐怖基础设施，同时以军准备更多的拉法行动。此前拜登威胁，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发动大攻势，将冻结向以色列运送一些武器。但是以军顶住拜登的压力，持续挺进东拉法市区中心。更多的拉法民众被通知暂时转移到阿尔玛雅西人道庇护区域。而这个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曼克尔·埃里克·库里拉上将抵达以色列，会见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他们进行了作战态势评估，并讨论了作战进展，包括加强两军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美方更提出折冲方案。华盛顿邮报报道，4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有关哈马斯领导人等敏感情报，以换取停止以色列对拉法的大规模军事计划。 美国政府将向以色列提供具价值性的协助，包括提供以色列哈马斯领导层确切的藏匿地点，确认哈马斯领导人的隐藏位置，并找到哈马斯隐密的地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事实上这类情报已经提供给了以色列，美国还可以帮助他们瞄准领导人，包括新亚尔。坦白说，美国正在和以色列人持续合作。知情官员还特别指出，新亚尔并没有藏身在拉法。据最近的情报评估，这位被以色列追杀的恐怖袭击策划者被安置在汉尤尼斯地区的地下隧道。该地区位于拉法以北约5英里处，因为内塔尼亚胡将拉法视为首要打击之地。以色列将消灭新亚尔作为摧毁哈马斯目标的关键要素之一，如今对新亚尔的瞄准范围越来越紧缩。几个月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承诺在拉法发动大规模攻势，他认为这次行动对于击败哈马斯至关重要。哈马斯剩余的6个现役营中有4个营驻扎在该市。以色列安全内阁星期四投票批准适度扩大拉法行动，旨在保持在华盛顿愿意接受的范围内。拜登声称他上个星期已经对以色列扣留了一批高有效载荷炸弹，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星期日高调表示，英国现阶段不会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不同，几个星期前他被迫这样做，随即就发生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包括140门巡航导弹，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一条明智的途径。卡梅伦还表示，释放人质是阻止加沙战争的正确答案，而武器禁运将增强哈马斯的实力，降低人质释放的可能性。策划中共党魁习近平访欧的中共外长王毅在返回国后对随行记者特意点名，夫人外交是这次访问的亮点。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角色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政治嗅觉敏锐的王毅特意抬举彭丽媛，恐怕不只是奉承。彭丽媛到底做了什么？新华社通稿将王毅这段话报道了出来，说彭丽媛陪习出席20多场活动，并同往访3国领导人夫人友好交流，同当地妇女学生亲切互动，鼓励他们更多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王毅还说，彭丽媛应邀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接受担任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10周年荣誉证书。他吹捧彭丽媛魅力外交，增强外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了作用等等。法广报道说，王毅是战狼外交的创始人，此前亦曾被视为善于辞令，力图八面玲珑，但习近平掌权后，王毅向战狼外交转变，尤其在和西方打交道时变得非常强硬，甚至强硬得毫不讲理。一些分析认为，这个是王毅精确演绎习近平要在外界展示东升西降，无需韬光养晦的结果。他在总结习近平欧洲行时特意强调彭丽媛的软实力。有分析揣测，王毅或预感到彭丽媛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不可阻挡的提升，于是提前明罗开道，他主管外交，想借助习访欧表彰彭丽媛的魅力外交，在自己的专业框架内亦不显得唐突。近来关于彭丽媛可能要进入政治局的揣测亦越来越多，同彭丽媛越来越多的高调露面去地方视察有重大关系。最新就有《星岛日报》报道说，彭丽媛已担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专职委员，但是不管习当局怎样企图用所谓夫人外交提升好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谢田指出，习近平一趟欧洲行，身边尽是令神环绕，习的访问对国际和平和稳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亦对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于事无补，而且 习近平之行充满了离间欧美、分化欧盟、拉帮结派和在纷乱的世界中到处煽风点火的阴谋计划。可以说，目前的中南海及其外交和经济团队没有正义的原则，只有唯利是图，仲无才无德，既没有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类的卓越才干，亦缺乏真正解救中国经济于岛原，例如延高的舍己为国、利国利民之类的胸怀和德性，无才无德，无才无富，政权注定难以持久。5月12号，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曼克顿的联合广场集体练功和文艺表演，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祥和和美好。今日虽然一早就落起绵绵细雨，但是上午九点，在祥和美好的音乐声中，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广场上开始练功，殊胜的场面吸引了很多行人忍不住停下脚步来观看，并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上午练功结束之后，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有二胡独奏表演，还有声乐家的演唱等等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如雷的掌声。博物馆总监马克尔帕克说，如果法轮大法对他们不是身心有益的话，这些人今日就不会在这里。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迫害或攻击，如果这个信仰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利益和帮助。美妆师海拉梅迪就说，我喜欢你们提到的善和忍，我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同情心和诚实，这个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我喜欢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我总是对人们在精神上的探索感到兴趣。高中老师海利·霍勒姆就说，我认为今日的阴天细雨和法轮大法的光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形成了很好的对比，如果天气更好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是庆祝活动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我希望法轮大法能够为人们带来光明，因为它对世界是很有意义的。曼克顿当地的居民就说，我很高兴看到人们在百忙之中还能够在这里庆祝非常正面积极的活动，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法轮功、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修炼，额金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50种文字，在国际社会公开发行。李洪志大师及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和团体的各类褒奖和支持决议，信函超过5000行。波罗的海的国家立陶宛5月12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鲁塞达在民调中领先，有望赢得另一个5年任期。大选的举行正值俄罗斯加剧对乌克兰的攻击之际，立陶宛是前苏联国家，俄乌战使得立国民众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国家亦将成为俄罗斯的侵略目标。投票站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关闭，预计午夜后会得出结果。如果没有候选人赢得超过50%的选票，该国将在5月26号举行决选。目前看来，举行决选的几率很大，因为总计有8名候选人竞争，咁使得任何候选人要赢得超过50%的选票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59岁的现任总统鲁塞达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最高，最近的民调显示他赢得29%的支持。他最大的挑战者是49岁的总理希莫尼特，希莫尼特是唯一的女性参选者，支持率为14%。另一位竞争者是民粹主义律师维格尔。维格尔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因反对限制政策和疫苗而获得民众的欢迎。尽管立陶宛现在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但选民仍然担心俄罗斯亦可能发动对立陶宛的侵略。民调发现，超过一半的立陶宛人认为俄罗斯可能或非常有可能发动攻击。 立陶宛情报部门在3月表示，俄罗斯加强其与北约边境地区的军事能力，如何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成为立陶宛选民关心的话题。鲁塞达和希莫尼特都支持将国防开支从今年计划的 2.75% 提高到至少占立陶宛国民生产总值的 3%，以支付军队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费用。立陶宛是半总统制国家，总统主要任务是监督外交和安全政策，并担任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还代表立陶宛出席欧盟和北约峰会。总统对法官、首席检察官、国防部长和央行行长等关键官员的任命有发言权。鲁鲁达是一位温和保守派人士，2019年他以 66% 的选票击败前财政部长希莫尼特，赢得总统选举。
同白俄密谋，俄对乌发起两年来最大攻势。菲律宾派遣船只前往中共人工岛争议环礁，对外脱欧加剧，更多海底电缆建设避开中共。打击哈马斯，以军在拉法关口发动猛烈空袭。美国北极光现象波及全国，呈现惊叹景象。近日发布的消息显示，俄国再次扩大核武威胁，涉及在白俄罗斯部署疑似核武器的设施，引发北约的关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对比白俄罗斯的卫星图像和照片，并且进行分析之后，一些迹象显示俄国的核武设施可能已经被部署在白俄罗斯。在这个之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宣布可能将俄国部分核武设施储存在俄国国土之外。10号发布的消息指出，核武器和军备控制专家在调查白俄罗斯的卫星图像之后发现，俄罗斯自从2023年3月起，在白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军火库进行了安全设施和其他种类的升级，这样可能反映出该国境内正在建造致力于储存核弹头的装置。如果有更多的迹象显示出俄国已经将核武转移到白俄罗斯，这样就意味着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国首次在海外部署关键的核武器。在11号，俄国军方在乌克兰北部边境的战场扩大了入侵，导致数千名平民逃去附近的哈尔科夫。对此，基辅进行了严肃反击。澳洲退休将军悉尼研究机构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瑞安认为，虽然目前的攻击规模很小，但是他的目的是削弱乌克兰民众和军队的士气。他强调说，目前乌克兰正在面临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如果乌克兰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他们将损失更多军队，这样会削减军队的规模。俄罗斯的战争重点主要是集中在东部的顿内茨克。据悉，在最近几个星期，俄军一直将攻击重点放在能源基础设施上。近几个月里，乌克兰一直面临军事资源来源的问题。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袭击的重点可能是为了让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军事物资受到冲击。俄罗斯声称已经占领了哈尔科夫和俄罗斯之间的5个村庄，对此乌克兰当局没有做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一度暗示他可能寻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建立所谓的缓冲区，但是仅限于乌克兰领土。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基于乌克兰的领土并将它强行吞并的方式之一。乌克兰的消息人士和官员承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北部发动了两次跨境的袭击，这个是两年来最严重的跨国攻势。据悉，俄罗斯士兵向沃夫昌斯克镇推进了至少一公里。消息人士说，俄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深入10公里，在边境建立一个缓冲区，以确保俄罗斯领土免受战争影响。在这个之前，乌克兰对俄国领土发动了多次超远程打击，让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安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说，俄罗斯发起了新一波的反攻行动，现在该地区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用炮火阻止了敌人。乌克兰正在加强自己的立场，并向哈尔科夫地区增兵。他强调说，俄罗斯在北哈尔科夫地区发动了反击，而乌克兰将会用自己的部队、旅团和炮兵在那里和他们对视下去。在5月11号，菲律宾政府向南海争议地区部署船只，以针对中共建造人工岛的挑衅行为。近期以来，菲中关系在不断升级的海上争端中下滑。小马克思总统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一艘船只监视中共俗称的非法活动以及建造人工岛行为，还有另外两艘船正在该地区轮流部署。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准将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萨比纳浅滩马尼拉叫他做埃斯科达已经进行了小规模的填海造地，中共政府是最有可能的行为参与者。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对菲律宾言论的评价，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加深双边裂痕。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10号呼吁驱逐中国外交官，原因是他们涉嫌泄露和菲律宾海军上将的电话交谈内容，双方的对话有关中非海事争端。一年来，北京和马尼拉就南海的主权主张陷入激烈对峙。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所有重要水道的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称它拥有主权或者实际控制的部分地区。海牙上次仲裁法院在2016年裁定北京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近期以来，中共一直在南海的一些岛屿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建造空军机场和其他的军事设施，引起华盛顿和周边地区的担忧。塔里拉表示，在萨比纳浅滩附近有数十艘中国船只存在，这样令人震惊。这些船只包括研究船和海军船只。此外，中国船只还出现在距离菲律宾巴拉望省124英里即是200公里的环礁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现成堆的死亡和剪碎的珊瑚，而此遭到中共破坏，推进人工岛建造过程。预计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将会带领海洋科学家前往该地区，以确定破损的珊瑚堆是否有人为破坏的迹象。中共政府对国际社会威胁增大，引发各国警惕。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讲法，越来越多的国家拒绝接受与中共有关的海底电缆计划，原因之一是担心电缆传输的数据遭到中共获取。在这个之前，中共大张旗鼓宣扬关于建设未来海底电缆的计划，然而在2024年过后，中共政府只有三条海底电缆铺设，只是新加坡铺设的电缆数的不到一半。同时由于电缆项目不足，当地资料中心的建设亦都受到打击。目前为止，国际社会的数据传输有 99% 是依靠海底电缆。美国市场研究公司资料显示，今年大约有14万公里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毕，超过5年前的三倍，反映出影音串流和云端服务的资料传输需求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在海底电缆网络的参与度却在度快速地消退，只是有三条连接香港的国际电缆预计在明年铺设完成，在这个之后就没有其他建设的计划。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电缆合作项目就快速地发展，其中包括四条连接日本、七条到达新加坡，对于关岛还有九条的电缆尚待铺设。在2020年左右，美国政府开始主张清洁网络的计划，宣布将中国业者排除在电信基础设施之外。中央社指出，预计海底电缆的铺设还会影响资料中心的位置。美国咨询公司高伟环球认为，在2028年，中国在全球资料中心营收占比将下降 2%， 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占比可能从 9% 上升到 11%， 咁反映出电缆计划造成的迁移影响。在11号的消息，根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当日对加沙的部分地区发动攻击，其中包括南部城市拉法。目击者表示，接连加沙和埃及的拉法边境关卡附近出现了猛烈空袭，拉法区域上空冒出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该部队今日在拉法边境关卡附近和哈马斯武装恐怖分子作战，发现了很多地道示井。7号开始，以色列军方占领了哈马斯控制的拉法过境点，防止该组织在当地继续获取资源。军方表示，哈马斯利用拉法过境点进行恐怖活动，很多武器和其他违禁物品是从埃及走私到加沙走廊的，目前该渠道遭到截断。亦都就是在当日，以色列消息人士告诉第12频道知，如果没有埃及的合作，他们就没有办法对当地的人道活动提供援助，担心埃及目前拒绝合作的状态会损害以色列国防军在该地区的行动能力。根据以军的评估，大约有30万巴勒斯坦人从拉法的疏散区抵达指定的人道主义区。以色列方面在11号指出，为了解体哈马斯在拉法的军事存在，针对拉法的全力进攻势在必行。就以色列的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在西雅图郊外的一场筹款活动上表示，如果哈马斯释放人质，加沙战争明日就会实现停火。他说，以色列说加沙的局面取决于哈马斯，如果他们想这样做，战争明日就可以结束，停火能够从明日开始。在10号晚上开始，美国几乎全境范围都出现了极光，远到南部的佛州、亚利桑那、德州和巴哈马群岛的地区民众都有目击，这个远远超出了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期。根据政府公开的讲法，一场几十年来最大的太阳风暴引起了这次极光现象。在这个之前，美国太空现象预测部门认为，10号开始的极光现象最远将会波及到美国东部的丹佛、纽约等地，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五颜六色的美丽光线在晚间出现在全美的所有地区，极光只有晚间才可以看到。专家表示，最好远离喧嚣的城市进行观测。虽然是这样，包括底特律等城市的美国人亦都表示，他们可以在夜晚的时候看到极光。在威斯康辛州的城市，居民可以看到绿色和紫色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舞动。同时，一些地区的观测者发现，这次极光现象中包含了大量罕见的红紫色光芒，这个很不寻常。居住在佛州的极端气象摄影师泰斯说，他在星期五晚上看到美国南方同样能够看到的极光的消息，感到很震惊。而令他更惊讶的是，当他走出家门口就能够直接看到并拍摄到极光。几个小时之后，他说自己仍然感到难以置信，并对极光的颜色感到惊讶。泰斯说，我拍摄过冰岛、北达科他州和加拿大北极圈的北极光，但是从未拍摄过这种带着红色的极光。今日美国报道指出，这种不太寻常的红色极光可能是来自高空引发的某些反应。哈佛大学的天文物理学家弗鲁西奥内亦都观察到极光，他认为10号到11号晚间看到的现象是不寻常的，这些极光非常罕见，在10号晚上光线非常明显。在11号和12号，极光仍然可能在美国北部到南部可见，政府部门亦都提醒说，夜晚的天气状况将会影响观测到的效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